使徒行传二十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。我们打开圣经之后，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我们请冯彩霞姐妹那一边小组来读，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一节，乱定之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，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，
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，
在那里住了三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。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。
同他到亚细亚的去的，由比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、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，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。
这些人先走到特罗亚等候我们。
过了暑假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五天到了特罗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七天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
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
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他起来，已经死了。
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
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
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感谢主。刚才读过去的经文，这是保罗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回程的路途上面啊，所以从前面就是19章的以弗所那个地方，他离开以弗所，事实上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哈。啊，我们看，哎，地图在不在？地图不在了啊，地图不在。哎，隔个爱琴海就是马其顿啊，所以他们啊。保罗从以弗所离开之后，要往马其顿去，去那边干嘛？去看看他曾经走过的各个教会目前的情况。他就是纯粹要去走一遍，去看看，因为第三次海外布道了哈。然后19章我们就提到了，保罗在以弗所待了3年，前前后后3年了。3个月，然后又2年，然后到后面又讲到差不多就是3年，前前后后他自己讲的前前后后3年跟以弗所教会的相处。所以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，他大半的时间是花在以弗所，然后以弗所那一场乱子啊，就是他们这些做偶像的那些淫将他们闹起来，有一个带头的哈，闹起来以后，就神自己亲自的保守，本来是非常大的动乱，可是呢，就是几个地方官，他就三言两语的把这一群闹得凶的人就打发走了，所以等于是莫名其妙的一场乱起来，而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又沉寂下去， 实在是神在保守保罗哈，哎，保守保罗，因为保罗还有前面的任务要继续进行，不需要在以弗所这边呢、把自己弄到这个没有办法继续服侍，所以神保守之下，让以弗所本来是一场很大的动乱，可是呢，神让他安然的度过，所以现在就到20章这里了。他要辞别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就往马其顿，事实上就是去看看而已。那边都是他曾经建立过的教会，所以走遍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。每到了一个地方，然后做门徒培训，然后也是跟我们这边的片区的同工会差不多，对呀、也是我们各个片区就是分享目前的景况。然后我们看看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祷告，哪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，要怎么调整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。然后呢，他脚步来到希腊了，从马其顿往南走一下到希腊，在那边住了3个月。这3个月在经文当中你看到了哈，就住了3个月，干嘛？没讲。其实保罗到各个地方的脚步行程都是差不多，传福音、布道，要么就是用许多话劝勉门徒。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么多保罗书信写出来，就是在这个思想在交通当中，他把这些保罗书信里面的这些内涵，对，分享出去，啊。所以用许多话勉励门徒啊，在一个地方住了3个月，也就是到处勉励门徒，要么传道，要么建造门徒，这就是保罗每天的生活。然后3个月过后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，叙利亚哪里呀？就是安提阿啊，安提阿教会啊。保罗每一次海外布道都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来的，最好想要回到安提阿那边去，所以坐船往叙利亚去。然后呢，犹太人设计要害他。当时候他在马其顿，在希腊，所以保罗就想了，我要从马其顿回去，所以一起回去的要往叙利亚那个方向去的。跟他一起走了好些个人哦，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人呢？从第4节开始，庇里亚人，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。庇里亚在哪里？庇里亚在小亚细亚的北边。地图上如果是土耳其的话，在土耳其的正北，那个地方叫庇里亚。然后呢，索巴特庇利亚人、铁萨罗尼加人、雅里古达跟西宫都这2个人哪里人？铁萨罗尼加人，他家在铁萨罗尼加。铁萨罗尼加在哪里？在马其顿，马其顿跟希腊中间那里。然后呢，还有特庇人该由，还有提摩太。特庇人、该犹还有提摩太。特庇在哪里啊？在第一次海外布道，在土耳其南方，今天土耳其南方的那几个城市哦。然后呢，还有亚细亚人，亚细亚在哪里啊？在以弗所那一带，推基古跟特罗菲摩，好啦，几个人了。7个人，有7个人跟保罗一起想要去叙利亚。这个7个人没事干啊，他们去一趟要多久啊？然后你看到的都是各个地方人，有马其顿人，有土耳其人，各个地方的人。然后都跟着保罗的脚步一起走，所以你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，在保罗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，他的同工群们，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时候上班的哈， 对，要不然不可能这样走远，保罗走远路还要跟着去啊。他们都是保罗的宣教团队的同工。保罗宣教团队的同工，他们怎么生活呢？跟保罗一样。他为主来做福音的工作，所以也靠着福音来养生。所以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全职传道人，你可以说就是全职传道人。所以光是跟保罗，他坐船要往叙利亚去，一起去的这7个同工哦，就是保罗宣教团队的最基本的，你看到的这些人哈。然后呢，好，这是路加写《使徒行传》，把这些细节写了。所以这七个人先走。要在特罗亚等候我们，讲好了到特罗亚那个地方去等候，对，等于是可能各个地方在特罗亚那里大家会合，然后一起走。第六节，过了除酵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当时候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，跨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这个腓立比，从那里开船要5天到特罗亚跟他们会合，在那里住了7天。这些细节都描述出来，所以让我们今天学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可以活生生的看到保罗当时候他的宣教团队是怎样在运作的。你可以说他们可能刻意讲好的。要开一次退休会，是吧？大家同路同行的时候，就可以上课啊，不是吗？尤其坐着船，坐在船上你没事干啊，一坐坐5天，坐完5天下了船以后，在特罗亚再住7天，这最好做退休会的时候，最好做同工培灵会的时候嘛，是不是？好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，第七节，这边就讲到一个神机骑士的出现了，在特罗亚的时候对，他们第七节7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要离开了，在那里住7天了刚好第七天那一天是7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日所以聚会掰饼，保罗就觉得，哎，隔天要走了，下一次能够这些同工们聚在一起不容易就跟他们一直讲论，一直讲论，只讲到半夜，弟兄姐妹我们一般的主日不是下午那现在很多是下午，我们没办法，整个社会压力变成是很多是下午，他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这再大的压力，主日。第一个主日什么时候天没有亮的时候，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这些姐妹就开始聚集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主日生活，从主耶稣复活开始有主日生活。在主日生活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是七日头日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姐妹就开始聚集了，那是第一个主日接下来的每一个主日，基本上都会是这样，整天的。所以，结果保罗那一天聚会掰饼的时候，最可能应该从早上就开始了。然后呢，这保罗就因为隔天就要离开了，这抓紧机会就有这些培训课程，一直讲一直讲，就与他们讲论，直到半夜。不停的，停不下来。你可以说停不下来。第八节，我们聚会的那座楼有好些灯烛。为什么讲这个？照明很好，晚上聚会不成问题。而且那个时候氛围很好，就社会环境、邻居也没有给什么压力，所以聚会到半夜灯火通明没关系。所以抓紧这个机会然后接下来事情来了，第九节。有一个少年人，名叫尤推古，坐在窗台上，困倦沉睡。 然后保罗讲了多时，你看他多时，从早到晚到半夜，除了睡觉时间之外，保罗都在讲道。然后跟随的这些同工，还有可能是特罗亚那边的弟兄姐妹，都一起听到。然后就这个少年人犹推古，他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一听。那天是主日嘛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到后来困倦、沉睡。然后保罗还没有停，然后这个人就一直睡，一直睡，然后呢，睡熟了怎么办？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，浮起来已经死了。如果经文只有写到这里的话，啊，天哪，谁信耶稣啊？好可怕啊！哎，这些人信耶稣的简直像疯子一样。对啊。白天聚会也就算了，一直聚，一直聚，聚到半夜还不休息。结果那个主讲人保罗好像就是根本不会累一样啊。然后搞到后来，这个少年人为了听讲道的缘故，在栏杆，然后就讲着讲着就摔下去死了，睡觉了，死了。谁信啊？这样信耶稣的，好可怕！感谢主，神之道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特例哈，不是写在《使徒行传》有这件事，所以我们以后搞同工退休会的话，我们就是要这样，从早到晚到深夜，然后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现象，这个是案例啊，这不是原则。不过在这边讲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原则了。那么爱主的人。啊，那么爱主，这个少年人啊，他为了听到这些同工们的讲道啊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不肯走啊！你看到了没？如果一般的少年人、青少年的话，他对道有这样的兴趣吗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神知道。人会累，他那个渴慕的心在那里，神有所作为。对，你渴慕神的，神有所作为。神知道这件事情出来非同小可，神有作为。对，另外一方面哈，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也从这个案例当中，你要学到一些功课来。不要坐在窗台上听讲道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要试探主啊，主没有交代你啊，对呀、啊，坐在窗台上听讲道，然后你掉下来看看，看看神会不会差派天使把你接住，对呀、啊，像魔鬼撒旦试探耶稣一样啊，对，不要试探我们的主啊，这一次是特例。当然，里面有属灵的原则。他爱主，主会纪念他，主会很特别的方式啊，让事情不至于闹大。可是你不要来第二次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下次安排活动的时候，有聚会活动，人太多了，有坐在窗台上的，叫他下来啊，请大家讲好了，叫他下来。对啊，不要试探我们的主啊！你是不是看看有另外一个油推古啊？掉下来看看，看神会不会把他接住啊？看看是不是另外一个传道人啊？是，对啊，不叫保罗，他也爬在这个人身上躺一下，看看会不会起来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个不是要学的哈，这不是要学这个教会的聚会规规矩矩，有次有序，包括你坐的位置，少年人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率性而为哈，坐在窗台上，对啊，一坐坐到半夜，啊，不要这个样子，不要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。所以保罗遇到这事情，讲到一半，半夜了，他还没有休息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有人从3楼掉下来，砸到地上，哐当，大家都在震惊。就保罗呢？看他好像不慌不忙的，第十节，保罗就下去，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，然后说了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 这奇怪了。第九节讲到最后，描写有腿骨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怎么到第十节，保罗一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，然后就说不要慌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。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已经死了人，好，那现在保罗就伏下去，伏在他身上以后，抱着他，然后呢，淡淡的说一句：“别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”然后呢，然后保罗又上去了，又掰饼了，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。得。这么厉害，我们看到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使徒，在教会聚会当中，一次足以让这个教会颠覆的事情出现。聚会到一半，有人从3楼掉下来，然后死了。就我们的使徒是怎么做的？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的淡定，他没有慌慌张张啊，怎么办？然后打，我们这边打911，你们那边打110是不是？啊，叫救护车！保罗下去，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。记录在这圣经当中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意思，要我们学保罗，下次有这种事情，你也像保罗一样这样做吗？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，然后淡淡的说一句：“不要慌，他灵魂还在他身上。”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部分我这个传道人，我的信心学不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也可能是。因为保罗在3次海外布道的时候，他经历太多神奇妙的作为了，所以当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，圣灵引导带领他，然后面对这种艰难处境的时刻，他非常淡定。很可能保罗已经在那个信心的点上了，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神会掌管，所以他就伏在他身上，然后抱着他，在伏在他身上抱着他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是只是简单两个动作做好爬起来就说不是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体会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。而且显然是真的，他不是只是讲一句安慰的话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伏在他身上的过程，抱着他，保罗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心里想的并没有描述出来，对不对？他心里可能想什么？他可能真的在祷告，是吧？这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遇到这种非常的事怎么办？他肯定要祷告的嘛，只是他这个祷告过程由不得他。现在大家一起跪下来，我们大家为他来按手，没有啊？这保罗他3次海外布道的经验累积出来，他很淡定、很从容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的手中，然后看看神怎么定夺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了。”这是耶稣的事情。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保罗是神的仆人。保罗这个神的仆人的，他人的方面没有任何的能力嘛，不是挂保证他伏在这个少年人身上以后，然后抱着他就会复活。不是的，保罗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怎么样子？他现在该怎么办呢？ 你揣摩他，他必然是在祷告当中在，然后边心里在边祷告，然后做这些动作，因为他知道保罗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用人的生命，他没有任何的能力，有任何奇妙的大能的出现是取决于神自己，是神的主权，是取决于主耶稣基督，生命在耶稣，复活在耶稣啊。这整场聚会奉耶稣的名，所以保罗有那个时候有那个底气。既然我们奉耶稣的名，那我们接下来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接下来我们保罗在这个动作当中的时刻，他边祷告边伏在这个少年人身上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要体会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怎么样子。当他体会到了。他伏在他身上，抱着这个少年人，体会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说这一句："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本来是死掉的状态，保罗下来伏在他身上，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保罗体会到了神自己有大能。"所以保罗体会到了以后，这个人气又回来了，所以才有那个底气讲下一句话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。所以在这个同步的过程，经文没有直接列出来，可是你知道的，如果保罗用人，就是人自己的能力，你躺在死人身上躺100年，你看他活会不会这个死人会起来？不会的。死人之所以起来，是因为谁啊？是因为神自己啊，是因为神自己的权柄啊，不是保罗啊。不过保罗这个时候他是使徒的身份，他正在奉差派第三次海外布道的过程当中。这是传道的过程当中，神机骑士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啊，很多神机骑士啊。前面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啊，这不是以弗所书，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不就看到了吗？保罗传道的过程，那些神迹奇事还会少吗？也是经历多了，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在信心上面被神建立起来了，这个时候知道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先看看神的作为怎样。伏在这个少年人身上，抱着他的过程当中，他肯定，保罗肯定是在祷告的，边祷告边有这些作为，然后呢，感受到了神动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爬起来说："你们不要发慌。"那保罗体会到神自己做工了嘛？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，对呀、啊。本来是死了，现在呢，灵魂还在他身上。神自己在这个时候做工，所以这里面的属灵原则，他并不是要跟你讲，下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也躺在人家身上，不是，不是。这里面的属灵原则就是，我相信是这样啊。但每一次事件出来的时候，你细心来体会神的作为。今天。神如果有他相对应的作为出来，当然是因为你有祷告的心啊。当然，整件事情是在奉神的名的聚会，是在有神同在当中的聚会。然后你去体会这中间的过程，然后让神来引导带领，这是属灵原则。那是不是你这样真的这样照着这样做了以后，这个人就真的是，如果是真的已经死了，会不会起来？属灵原则不是要告诉你他会起来，不是的，你不知道的。你每一次神的作为，你不能替神来做主的，神自己的主权来做这件事。可是你同样的是用像保罗这样一颗寻求的心，倚靠神的心智。让神自己来掌管这件事情。 所以到最后，保罗体会到的是什么？不要慌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。这里面的人相不相信呢？不知道，圣经还没有继续讲到那里。其他人看到现场啊，这个人3楼掉下来，保罗结果爬到他身上去。现在呢，是不是起来呢？没有啊，还躺着呢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他还躺着？结果11节，保罗跟你讲了，保罗又上去掰了饼吃了饭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这才走。然后12节才，这个时候才有12节，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还不少。所以换句话来说，保罗讲完那一句话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。然后呢，然后保罗就起来吃饭了，肚子饿了吃夜宵，对吧？吃了饼，然后继续谈。如果这个孩子就在保罗抱着他的时候，保罗觉得哎没有心跳，没有呼吸了，保罗还会不会这样做啊？就是因为有底气了嘛，对啊。他说这灵魂还在他身上，就保罗体会到了嘛，这个人没死透啊，刚才是死了，现在呢，他这个动作之后，神做工了，神让他的灵魂回到他身上去了，这灵魂还在身上，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很有底气的上来，又吃夜宵，然后又继续讲道，讲了许久，然后呢，到天亮，哇，那一天的聚会啊，几乎24小时不停歇的聚会啊，这个不是属灵原则哈，像是安排聚会，不是像保罗使徒行传这样24小时不停，不要这样安排，弟兄姐妹，那不是属灵原则，对啊，保罗不是每一次都这样，保罗为什么这一次会这么样呢？因为次日要起行。好不容易把这么多的童工聚集在特罗亚这里，然后特罗亚这一边的门徒也一起来了，所以那一天呐、他的聚会当中太宝贵了，保罗看到这个机会太宝贵了，所以呢，就一直讲。我问你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走？参与这场聚会的人为什么不走？他们可以走的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。对啊，早上下来到中午了，回家做饭了，去啊，或者是我们上馆子吃了，就离开聚会了嘛，没问题的，主日完毕了嘛。哎，没有，保罗继续讲，留在那边继续，他们就继续留下来听啊，没人强迫他们的，对啊，那就对啊，所以你不要刻意安排24小时去，这是自然而然的情况发生的啊。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啊！你安排活动的时候不是哦，我们下次排24小时聚会，然后特别安排一个有3层楼的，还有阳台的，你不找事嘛？不是的，那不是属灵原则。对啊，对，不是，这里面属灵原则就是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慌，你在这里面。去体会这个每一个过程，去体会神你的心意如何，所以要操练我们弟兄里面祷告了，不是只是跪下来就那个时刻祷告，不是的。当然，你每天有个安静时候很好很美，跟神亲近，你可以坐着，可以躺着，你跪着，跟神表达一个敬虔的心，很好。对啊，除了这样一个。分别出来的时间来到神面前之外，还要操练什么？你削着马铃薯皮，你在祷告；你在刷着碗，不是心里想：“靠，这老公都不帮忙，为什么都是还是我又煮饭又刷碗？是不是很写实啊？我们常常这样，对不对？怎么老是我在倒垃圾啊？为什么你不帮帮忙啊？”我们要操练，在这个时刻，你边做事的时候，对啊，不是在想他为什么他不帮忙，换个角度，就是在边做事的时候，边倚靠神，边思想神的恩典，边思想我这是为主而做，我正在享受跟主的同在， 所以你习惯了，你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是分别出来那5分钟，分别出来那半小时，是你常常的就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所以你开始习惯了。你开着车你在祷告，你等着公交车你在祷告，你在思想，不用闭着眼睛，对呀，对呀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思想的神。当你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，你开始有一种习惯，我不用闭着眼睛，不用这样安静下来，我边做动作的时候，我边倚靠神了。保罗做给你看，所以边倚靠神的过程，边去体会主啊，你看他这个事情如何？你来定夺这事情如何？主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主，我需要你的智慧。求你这个时候给我智慧，随时随地的，这个是属灵原则，这是可以操练的。所以保罗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，肯定的，要不然不会有神迹奇事出现了。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肯定跟神交流的，神啊，这件事如何？对不对？主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出来之前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当着众人的面在祷告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拉撒路要出来这件事情啊，是为了要使这些人能信呐。所以连主耶稣自己出来让拉撒路出来这件事情，他要表达的还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那能力从父神而来，所以他要求。我们相信保罗没有比耶稣伟大，连耶稣都是这样求的话，保罗不求吗？他就伏在人身上，然后抱一下，然后就会有死人复活。你传道人也学这个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抱一下死人就会复活啊，哪那么准啊？不是的，他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，只是他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。在这个寻求的过程，等他伏在这个少年的身上的时候，他能够体会神在这边怎么做工啊。当他体会到那个做工的时刻，哎，神自己做工啊，爬起来跟他说：“哎，不要慌，他灵魂还在身上。”这个是可以学的，这个是属灵原则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所以这是事件之后呢，他们继续往下走了。我们从13节啊，这比较长一点13节，我们先读到16节，13节读到16节，保罗一步一步要结束第三次海外布道了，可能会路过以弗所，可是保罗要越过以弗所。可是越过又不舍得，所以呢，就在靠港的地方，船靠岸的地方，离以弗所比较近，就通知以弗所的人，教会的人，能不能长老去到港口那边能够会合啊，像在特罗亚一样啊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分享、能够交代啊、能够听讲啊，好，所以做这个动作。那我们先来读哈，从13节读到16节。还是跟刚才一样，我来读单数节。我们先上船，开往亚述去，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，他自己打算要步行。
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，来到米推利尼。
从那里开船，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，又次日在萨摩靠岸，又次日来到米利都。
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
好的。路加，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路加，他是个医生啊，所以 他可能很习惯每天有写日志的习惯，工作日志也好，或是他行程的日志，所以他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这一段，你可以发现啊，他在这个巨细靡遗每停的地方，哪边靠港都记录下来，然后这些细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的看过去。不过里面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，13节那里。所以，路加我们嘛，对，路加跟其他的门徒要去叙利亚的门徒哈，就那7个，我们就先上了船了，要开到亚述去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因为是保罗在那一边约好的，说他自己走路的过程当中呢，到亚述那个地方汇合。当时候的船呢，比较慢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马达，没有引擎，要么就是帆船，风在吹的，要么就是人划桨。那人划桨的人，那划的人很累啊，那么多人在上船，所以船肯定有一定的大小。划船的人不会只是一两个啊，所以他那种类似那种交通船，然后是人划桨也好，或者是风帆也好。那人划桨的话，那么多人划，船票就会贵啊。那风帆的话，你吃自然风的，工钱给的就少。那风的话，不见得每一次都顺你的意啊。那这个帆船这种，这个是航海技术，很有意思的。帆船能够逆风而行啊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帆船是可以逆风而行的。逆风怎么啊？不是后退嘛？不，它可以一个角度。你逆风的状态，就你行程刚好是逆风的方向，你目的地在跟风对着干的方向啊。你如何逆着风能够过到那边去？你的帆船不能直直开，你直直对风吹，当然就是只有往后退的份。你斜斜的开。斜斜的开，那个表面上的逆风，可是你船有一个角度斜的话，它可以从某个方向斜斜的过去。可是呢，从直线距离的角度来算，它慢慢靠近。啊，那不是越开越远吗？是，你再换一个角度，再另外一个角度开，所以你这是之字形的，逆风开的船是之字形的。它一样能够开到那边，可是你可以知道，逆风开的船会变得很慢就对了，因为它要之字形的，始终要用那个风的角度哈。可是省力啊，不用有人划，就是那个风在帮你吹啊。古时候的船，要么就是人力，要么就是这种风帆的，所以呢，就解答了一个问题：他们先上船开到亚述去，在那边跟保罗会合，保罗用走路的。居然可以差不多时间到，因为那是帆船，那是帆船或者是人力的，它船行很慢，所以保罗呢在路上走，也许有一些交通工具，有马车的话，也许临时坐上去，它可以有点快的。那问题是，他为什么要用走的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要用走的？当然，经文没写，可是我们可以揣摩一下，为什么要走呢？今天你一群同工，大家一起上船，上船了以后，对啊，都是自己人，你跟谁传福音呢？你跟自己人传福音吗？都已经信了还传吗？门徒培训可以，讲培灵会可以，来鼓励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可以。那保罗那个时候在想什么？前面在特罗亚跟这一群弟兄姐妹已经1天1夜了，7天都在一起啊，还要继续在一起吗？在船上继续开培灵会吗？所以保罗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心里想什么？我想不管怎么样，我去传福音吧。所以他选择用走的，用走的又有机会跟人家讲。如果刚好同一个方向，你走着走着就讲起话来了。每一次 真的是，就是讲的，圣经上面讲的，不管得失不得失，都应该要传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是那种真的真的分分秒秒不浪费的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，自己打算不行。他不觉得累吗？当然了嘛，累。人家付代价，为了传福音他付代，为了争取传福音的机会他付代价的。他不是哦，行程安排好，有效率，越快到越好，我们赶快搞定了，才不是呢。人家生活不是为了到下一站，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下一站，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传道。什么时候到下一站没关系，传道最重要。啊，你知道这保罗安排行程跟我们一般安排行程很不一样啊。好，不过他总的来说这一趟为什么他要赶着去耶路撒冷，赶着回去叙利亚？他心里有事，这里可以看得到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他即使是心里有事啊，对啊，甚至连那么重要的地方以弗所都要越过啊，还免得在亚细亚单言。他肯定心里有事，好，即使他心里有事，他在可以安排的情况之下，他依然自己打算不行，传道。传道，无论是传福音的道，或者是你在路上遇到基督徒了，你可以传道，不管得失不得失，保罗始终是都把那个道能够传出去，成为他人生的里面最大最大的心智，啊，在这边可以略略看得出来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啊，他们到亚述的时候，他们就见面相会了。我们就接保罗上船，然后就到一个城市米推利尼，从那里开船，再到到基阿的对面，然后又到萨摩了。路加写的哈，每一个地方都写得很清晰。到米利都，16节，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要越过以弗所了。为什么他没有写原因？不过很可能也是因为他在那边待3年了。对，第三次海外布道大部分时间是花在以弗所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可能就不再需要，匆匆一别。哎，可是又不舍得，我们要看他怎么安排的对，所以定义要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单言。要他。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，什么事让他那么赶？不知道，没讲出来。不过他心里有个盘算，赶着那个时间点要到啊，五旬节那个时候要到耶路撒冷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17节，这个跟以弗所教会的讲话，那以弗所的长老讲话，那真的是，我们看17节，看到24节。哦，17节先看到24节，跟刚才一样哈，我来读单数节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
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？
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，经历试炼。
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
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。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
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
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
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。如今我晓得，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。
所以，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
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
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。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我知道，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
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
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。劝诫你们个人。
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好的，谢谢。我们难得一次读那么多节圣经啊，为什么要读那么多节圣经这一次？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。后面的也是连在一起，不过真的是很有限哈，我们这个来不及讲那么多了。不过它这个连在一起这件事情是一个铺垫。你看到我们读过去，保罗开始在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诉说的时候，他开始好像自夸一样啊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话？对呀，他好像是一个自夸的人，一点都不谦卑啊！不行，不行，这样解哈，你要看上下文，他整个上下文篇幅很长，所以他前面那个是一个铺垫，看起来像自夸，可是不是，他是在一个铺垫。我们来看我在讲什么哈，来，对。所以他一开始跟以弗所的长老讲话了，他们来了。保罗就说了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？待了3年，亚细亚是一个省份，以弗所是这个省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啊。所以保罗呢，在后面有讲啊，3年在以弗所的时候，在那边出出入入，所以亚细亚这个地方呢，他就出出入入，所以这些长老们对。”保罗是怎样的为人处事是挺熟的了哈，已经3年了哈，所以保罗就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为人如何？我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，经历试炼。”他根本就好像在自夸一样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你再看下去，你就慢慢了解为什么我说不是了。第20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在众人面前，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就是全心全意的教导，没有保留。这像起来，这是自卖自夸的话。保罗为什么讲？跳一下，他真正要讲的话在这里，25节。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。保罗在做遗言的交代，他在交代遗言，他在交代遗言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字里行间的时候，保罗有提到。对， 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和患难等着我。哪里会有捆锁患难呢？在前面那一节22节，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神一直在催逼他要去耶路撒冷。可是他一方面，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遇见什么事，可是他这次知道，在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了，就是他每跑一座城就被人家拿石头追着打。总会有遇到捆锁跟患难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耶路撒冷这边会遇到这些事啊？保罗直觉是，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会有捆锁，会有患难。那个直觉呢，是基于他在服事当中，圣灵在各城里面在带领、在指证的事。所以基本上他知道这一趟去耶路撒冷可能就有去无回了。你要了解保罗的心境啊，他后面讲24节啊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啊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这是为主癫狂的人。他根本心里不是想自己成家立业，他不是想说为我自己的后代留什么基业下来，他脑袋里面就塞着一件事。主交给我的行程，我要把它行完，行完我的路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。这个为主癫狂的人，他心里满心想的就是我要为主来传道。我以前逼迫教会，结果主居然赦免我的罪，还要用我。我完全不配，他活着就是为了主，活着就是为了传死里复活的主，他为这个死里复活的主死，他都愿意，他是这个样子的心智啊，所以他前面讲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自夸自己多忠心、多良善、多谦卑，还有传道还流泪，每天天为你们流泪祷告，这不是他要夸口的，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？以后我不再见到你了，各位长老们，圣灵立你们全群做全群的监督啊，你们就当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啊，牧养他的百姓。这个教会乃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。保罗真正要铺垫的是这件事，在托孤，把教会托给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托给这一群长老。所以如何托孤？我以前怎么做的？凡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然后虽然犹太人的谋害经历失利，可是我依然，凡你们有意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，这些道我还是要讲，讲给你们听，学我吧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保罗的遗言的交代，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学我吧。而且甚至直接讲下去，我知道我去了以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你们是长老，要保护羊群啊！潜台词就是这件事，学我。然后呢，30节，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保罗在掏心掏肺的讲。这里面还有出卖的，就好像主耶稣旁边有犹大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保罗在这边真的是掏心掏肺，他是一个榜样的心智在这里。你看我怎么做的？你们是当长老的，你是牧养全群的监督，你们也学我吧，你们也这样做吧。所以31节，所以你们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。劝诫你们个人， 我们下一次从32节有一些前情提要以后，32节讲下去。保罗把这群长老交托给神，他和他恩惠的道，在这个时候交托给神了。接下来保罗他没有微信，他没有手机，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远端的给他们建造、培训、开同工会、祷告会，那只能怎么办？就他们有神自己，他们有圣灵自己的同在，把他们交托给神，然后还有交托给他恩惠的道。下一次要讲这个恩惠的道对，交给什么叫做把他们交给恩惠的道？那我们下一次来思想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有这一段经文活化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脑海里面。我们看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他先意识到了圣灵在各城里面已经告诉他了，将来有捆锁的事情，要下监的事情，要在耶路撒冷要去面对。保罗这一次走了，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以弗所教会了，所以保罗在里面殷殷的期待，在身体力行的见证，要把这群长老、这群全群的监督，要交托给神，还有恩惠的道。我们看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平常真的不住流泪的祷告，满心想的就是为了神的子民得着益处，这样生命摆上的传道，把所领受的道没有任何一个保留的，继续要传递给后面的弟兄姐妹。看到一个为道而癫狂的，为了传道而癫狂的神的仆人，他如何用现身说法，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来劝勉接下来要接棒的这些长老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看到你仆人的见证，也求主你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心智。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在带着你的子民、你的羊群，求你将赐给保罗的心智，也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、每一个同工，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能够忠心良善的在你所托付的道上面来服侍你，来服侍众儿女、众弟兄姐妹。求你亲自来引导这平台的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即将成为同工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效法你的仆人保罗，你的仆人保罗效法主耶稣你，求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，带领整个片区、整个平台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《差遣之歌》。